展望环境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可以说是台湾华人教会第一批信主的基督徒啊。这个弟兄呢，他就有他根据他自己的见证呢，他有个比喻，他好像神呢给我们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怎么样呢？这张支票呢没有写多少，就是你自己需要你可以填写，因为神是丰富啊，所以呢他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用的啊，这圣经也告诉我们，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诗篇32:8，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啊，这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需要，包括我们灵性上面，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也帮助啊，所以各方面的。那么我们再一看一看下面的啊，下面还有什么呢？是神保护和医治的，在以赛亚书啊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在，也不着在你身上。啊，耶利米是说，我必使你恢复健康，医治你的伤口。那这样的应许宝贵不宝贵呢？很宝贵，非常的美好，都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对不对？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到呢啊，还有就是神救恩与永生啊，约翰福音3:16，我们非常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啊，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今天这个他们呢，已经成了我们。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都已经是信主的啊，都是信主已经重生得救的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宝贵的应许。哥林多后书1:20，神的应许不能有多少，在基督是是的，所以他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对，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都非常的啊喜爱这些应许。但是圣经呢，他又会有很多的地方写到我们的苦难，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刚才念到的哈巴谷书，念到哈巴谷书呢，他就是讲到先知哈巴谷在他那个时代遇到的苦难。神不是说要让以色列人到流奶与蜜的地方去吗？他们去了没有？他们去了。他们到了没有？他们到了，到了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但是他们得到了流奶和蜜吗？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看，他们有一些人啊，有大概差不多当时20岁以上从埃及出来一代人，全部倒闭的放养，只有在埃及出生的时候还比较幼小的这些人呢，到了那边了。然后年长的人呢，只有两位，一位是约书亚，一位是加勒，对不对？啊，只有两位，再加上年幼的一代，为什么原因？因为圣经告诉，因为他们这些人虽然从埃及出来，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他们依然是怀疑神，不信，忘记了神向他们所颁布的律例、诫命、典章，不遵守。所以神是有应许，但是神的应许呢，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听我的律例、诫命、典章的话，那我就会让你们蒙福。怎样蒙福呢？你们出入有平安， 你们子孙啊，你们会有很多子孙，像天上的星，埃及沙那样多。啊，我们中国人也是觉得这是蒙福的，对不对？啊，子孙将来怎么样？子孙满堂。但是啊，另外呢，你们的牛羊也蒙福，你们的海面朋友们，可是他发福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讲到了粮食连无花果树也没有，不结果。然后牛圈里面没有牛，羊栏里面没有羊，这蒙福吗？好像不蒙，辛苦吗？好像很辛苦，好像很辛苦，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满足不了。那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那其实我们人生呢，是有很多的苦难啊，是有很多的苦难。有一位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 Carson， 啊 ，Carson 很有名的啊，他是写了很多书啊，应该是叫 Trinity 啊 ，Trinity Seminary 三一神学院做教授的，叫新约的，他讲过一句啊，他写了一本书的名字提到，他说如果神既是全能又全善的，他怎么可以允许罪恶与苦难存在呢？他是怎么思考的？这是他下面思考。他说，如果他有意志，但却无法制止这些苦难，那他便是上帝的全能。如果他全能的，他应该能够制止。可是，世界上却存在着苦难啊，存在着这样的罪恶，所以他是不是全能的呢？另外，如果你说他是全善的啊，如果有能力却不愿处理这些苦难，那么他便算不得全善，他是全善的。但是看到世界上罪恶也存在啊，这个苦难也存在，他却有他有这能力去处理，但是却没有处理，那这不是就算不得全善吗？啊，所以呢，就罪恶和苦难的存在，质疑神的存在，神在哪里？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思考，也是有一些人向他提出的问题。那么到底神是怎样的？他为什么把这些记载在那里？作为先知哈巴谷，他非常清楚的，今天我们遭遇到了这样境况，我们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律律诫命典章。他最后我们从经文里看，至于我是对神要充满信心的。尽管遇到这样苦难，我依然有这样的信心。这是哈巴谷要告诉的，他也是要告诉那些当时的犹太人，包括我们今天所遇到苦难，我们要持守信心。那另外呢，有一个啊，另外有一个基督教的作者，他的名字叫 Philip Yance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啊。Philip Yancey 他是 Christian Today 啊这样一份杂志的啊主编，曾经做过，现在是个副总统，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当时相当大啊。下面这句话呢，这是他引用他的书里面引用 C.S. Lewis 他说，此时神又安在，这个时候神又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是指什么一个善啊？这是最令人困惑的思考之一。他说，当你快乐至极， 快乐的几乎感受不到自己有任何需要钱的地步的时候呢，假定这个时候你带着感恩和赞美转向神，他会张开双臂迎接你。但是当你陷入绝望，万念俱灰，其他一切帮助你，其他一切的帮助不奏效，你若此时去寻找他，你会发现什么？突然你发现第三大门砰然紧闭，接着呢传来了动锁的回声，锁着重重锁起来的回声，紧闭大门里面走上了回声，把门堵住了。这时候这时候你又作何感想？这是 C.S. Lewis， 当然从 Carson 也好 C.S. Lewis 也好，他要告诉你的不是要你去质疑，恰巧他在指导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引用这两个，我引用这两个人的话语，两个问题，就是要引起我们。也许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思考，看到周围不同的事情看到我们自己所遇到的各种苦难，我们也会想，那我的信心，圣经不是有很多美好的应许？那么如今天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会思想。我们非要去思想那下面呢我把这些书打出来你看一下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在这个书呢已经很久，好像是89年到80年的时候的书，但是对我们依然是非常有启发这是菲利普·杨斯他的书名叫做 Where is that? Where is hurt? 受苦的时候请在哪里？有中文版本中文版本的题目呢叫做无语有话问苍天，有话问苍天是简单的友情问苍天，友情，这是他写的。另外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这个书以后也是很有启发的一本书叫做 Disappoint with God， 看起来好像是对神失望的，当然他不是要你对神失望，他是要你在苦难中持守对神的信心这是他写的英文版本。然后呢东这是各个版本那下面是中文的翻译版本，叫做无语问上帝这两本书我看过，它里面举到人的苦难，它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我知道在我们以前 UTMB 的一些学者里面，一些科学家里面也有在研究，但是他们是从生理的角度去研究这个痛的问题，但是他这个菲利普·杨斯呢，他在路易斯安那，他去采访一个麻风病院，麻风病院里面呢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一个球丢到了这个铁丝网的外面，那这个小孩子呢他就用手从这个破了的缝里面伸出去，可是他的明明他的手上被铁丝呢弄了很多的血，他还在那里去够那个球要去，他就问小孩你不觉得痛吗？小孩说我没有感觉。为什么没有感觉？原来这个小孩子麻风病，麻风已经他的神经末梢侵蚀了神经末梢，他神经末梢没有感觉，所以 这个菲利普言语就以这个例子告诉人的痛其实是一种保护，对不对？保护你啊，当你的手接近你，当你的手接近火的时候呢，为了不让手呢被火烧坏感到痛，马上缩回来。可是麻风病的呢，他就没这个感觉，有火的话照样可以从火中取栗。大家知道火中取栗是中国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你在做那个危险的动作，你在火里面去拿那个栗子。可是麻风病人他已经失去了痛的感觉，他去拿烧坏了啊，皮肤烧坏了他也不知道。所以痛这是神对人身体的特别的设计，要我们呢哪个地方痛了说明哪个地方有病了，然后你们去看病到底什么病来给你诊断。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各种苦难，有的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啊，所以呢我们下面呢我要和大家分享啊这样子的有一个在这个例子啊，有一个这个人跟我是同事的。我那个时候呢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有一个撑杆操的运动员姓齐的啊，就是整齐的齐，好像叫齐家章，叫齐家章过世界纪录。所以我对当时对撑杆操的我很感兴趣，但是这个 Brian Sternberg 啊这个人呢，他1963年的时候应该是19岁啊，应该是九岁啊，他第三次破世界纪录，那时候他是个大学生啊，大学应该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啊，是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啊大学的学生，一个大学生破世界纪录。后来有一次呢，他在练习中间啊，他的纪录呢是18英尺啊，18英尺。然后他在练习的时候呢只有15英尺，比他的纪录呢还是不是3英尺，至少3英尺，18只有3英尺。结果掉下来的时候呢头颈倒地，当然那个时候我去看过那个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照片还不是我们现在那种泡沫啊什么很厚的垫子，是大坑。然后呢听见脖子呢咔嚓一下，高位截瘫。这时候他不是几个，有一个同学啊，是女同学，就差不多每天都去看他，到病房去看他，为他祷告啊，什么什么，向他讲耶稣。当一跟他分享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是大概。这样的一两个月以后，有一次这个女的去看他，一到了他接受祷告，但他说我不能相信，这苦难中我遇到了这个苦难。但是有一天这个女生去看到了，她非常兴奋地告诉他说，你以前一直给我讲的那个意思我遇见他了。这是菲利普言语在采访了这个年轻 Brian 以后，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啊，这本书里面有写他亲自的意见，一直到他2013年过世的时候，他一直是持守不信的。一开始的时候他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一定会有神迹发生，他最终可以从站起来离开轮椅。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依旧他持守他的信仰，持守信心。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啊，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我在我们礼拜三的儿童班里面， 查经，我们查了希伯来书，啊，我们希伯来书，我看到希伯来书讲的就是一个信心。希伯来书我们知道里面讲到说，我们有很多不相信一直在做永远在做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对一直在做永远在做这个想法怎么样。美国啊，穆迪是个大辅导家 ，Billy Graham 辅导家，啊，以前的 White Bill 是辅导家，他们都相信一直在做永远在做。啊，中国啊，杨少棠、尼柏森啊，还有王明道。都相信一直都是永远都是，包括后来的一位林献高，他还写过一本小册子，一直都是永远都是。当然，一直都是永远都是呢，这个翻译的方式，其实或许翻译可以稍微改进一下，因为英文是 once you say， 所以这个 once 呢可以改成第三你得救的翻译，除非两个情况。第一个是被盗的情况，被是违背的被啊，一个是道理的道，你的道，除非你违背主的道，或者第二呢，欺哄证明，这是没法证明，这个也是自己讲的。那么希伯来书呢，有的反对一直在做永远在做呢，就拿希伯来书来说啊，传国天的思维啊，为什么呀？但是希伯来书有人反对。他讲信心，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能够持守到最后的话，不管中间有可能你会软弱，就好像彼得一样，彼得不是一次不认识，彼得是三次不认识，但是主给他说，你回过头来要坚固我的弟兄。彼得有没有回头？彼得当然回过头来了。当鸡叫的时候，他看着主回过头来一看他，他马上就眼泪。他有软弱，信心有软弱，包括王明道啊，王明道弟兄呢，我们知道他在1954年、1956年，大概是那个时候，他被公安请去。那个时候公安局是不可查的，现在局可查，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文明，请去了就是在局里面关扣押，然后怎么样呢，让他写悔过书，后来他就写了一份悔过书啊，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回去祷告以后呢，然后他到公安局把他的悔过书要回以后，他说，我是不认主的彼得，我不是滥用主的犹大，但一直关到什么时候？一直关到应该是1981年、1982年啊。后来说两眼已经瞎了，然后呢年龄也大了，没有平反了，他是保释，就是有病这么大年纪走出来就保释出来了。信心持守到最后，所以希伯来书是对那些希伯来人说，你们现在信了耶稣基督，如果你们信心不能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能持守到最后的话，你们又回到了犹太教的话，你们就没有这个救恩了。希伯来书是这样的，要持守信心到最后啊，所以今天我在苦难中啊，怎样持守我们的信心啊，到最后啊？那啊，这是他后来又学习练打字啊，也学习呢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活动。啊，这是他后来的一张照片，他是2013年啊，70岁的时候过世的啊，这是1977年啊，这就是这个 Brian 啊，我当时关注过他，后来我也知道他受伤，但是以后的事情不知道，等到我看到
所以说研究这个以后，我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生的苦难是具有多面性的啊，到底为什么苦难会发生？有的说人生是自忧患忧患死，而你认了字以后你就有苦难了。到底人生有什么样的苦难的原因在哪里？有哪几种？健康可以哪几种？第一种是物质层面的，那我们如果从物质层面来讲呢，大概是这些：贫困当然是物质，战争你各方面的物质也缺乏，而且身体呢遭到残疾啊，会死死亡等等啊，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痛苦啊，这是指物质层面的。同时呢还有精神层面的啊，精神层面呢孤独焦虑挫败等，也包括我们亲人的亡故或者亲人的病痛的折磨，都让我们心里面呢感觉到好像一种苦难啊，也包括啊其他的失恋啊等等啊，都是啊，这是精神层面的苦难啊，这是。那么我们来看看苦难的原因，造成苦难的原因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呢，大体上有这样一种啊，一种呢是啊，我们看到苦难它不是神造的，神没有制造苦难，因为从开始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所以啊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如果是苦难是神造的，神怎么会看着一切都甚好呢？对不对？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啊，神没有给我们苦难啊，神允许苦难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发生，但是神没有制造苦难啊，所以神肯定没有制造苦难这个不好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然后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又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死就不是个好的东西了，对不对？肯定不是个好的东西，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啊。但是原来是没有实现出现的死，那是不好的东西。什么原因呢？我们看到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更重要的是吃善恶树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标明他已经背逆了神，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苦难由此发生。然后圣经里面说，地就长出了荆棘、荆棘和蒺藜，地因你们的罪受到咒诅。那当然地受到咒诅，各种灾难发生啊。所以呢我们讲这些看到真的要知道苦难，如果有苦难，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一概而论苦难就是因为是你那个罪，所以原因就是人们的罪呢？也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圣经里面讲到啊，他讲到人的苦难啊，有一种苦难呢是因为人的道德力引起的啊，这都是人们很自然的会发生的问题。到底这个苦难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罪啊，因为是谁犯的罪呢？是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啊，把这苦难呢光归结为罪上了啊。其实苦难的原因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从上面一段经文好像是这样啊，创世纪四章十二节啊，地不再给你们效力啊，汗流满面他的虎口，创世纪三章十九节啊，而且人呢就是他们地流利飘荡在地上，从此有了苦难，好像都是因为人的罪产生的，对不对？所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那是这个人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呢？就提出一个苦难就是罪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这个也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比方说我们从大卫啊，我们最近在查一，我们最近礼拜三的啊查经了，晚上查经了，在啊查，我们题目叫做圣经名人堂，就把圣经里面的那些人物啊一个一个的拿来看一下有什么教训。现在我们达到的是大卫，对大卫的经历我们不知道，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对不对？撒母耳记上里面写到大卫一直在受扫罗的追杀，经历很多的苦难，到处漂流，他一共有12次漂流啊，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12次。为什么会遇到这种情况？甚至连累到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对大卫来说，那段经历是苦难。但是呢，这个苦难什么造成的呢？是不是因为大卫的罪过？啊，我们看到呢，大卫战胜哥利亚以后，啊，那巨人大卫那时候是童子啊，然后把哥利亚打败以后呢，妇女赞美大卫，他们赞美大卫的时候，他们就唱：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啊，扫罗只杀了1000个人，我们大卫呢？你看少年英雄啊，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少年人杀敌万万，就像这个扫罗挂不住，心生嫉妒，于是呢就追杀他，而且他看到大卫比他有能力，处理各种事情比他有能力，而且他可能还听说扫罗在高了。撒母耳在高了扫罗以后，又高了大卫，所以他就想要把大卫杀掉。那这是不是罪呢？就是扫罗的罪，对杀大卫。但是对大卫来说，神也是允许他接受这样的苦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卫是个少年人，神将来要用他，一定要怎么样？先苦其心志，劳其饿其体肤啊，神要让他经历过这个，就好像摩西一样，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经历过各种试探啊。所以对大卫也是这样啊，像约瑟一样啊，约瑟、摩西、大卫没有一个不经历过这样一种苦难的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指出好多例子，不是因为他们罪啊。因为其他人的罪，你要说罪也是因为其他人的罪。比方说约瑟后来遇到的苦难，因为什么？兄弟嫉妒他被卖掉，然后呢被投到监狱里面，是因为后来那个侍卫长的太太啊勾引他不成，然后反过来陷害他，让他入到监狱里面，对不对？也是因为罪，但不是他本人直接的罪啊。所以我们看看他的原因呢，其实有啊这样几个原因啊。第一种呢是和神，第一种是神创造时候设立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律有关的啊。为什么等于啊？我们看分析是大概第一个啊，是因为神创造的时候设立的自然律和道德律有关系啊。那就自然律我们知道啊，但是后来呢，因为人的罪破坏神所设立的自然律啊。这个例子很简单，很简单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我刚到江西的时候，我是1970年我分到江西啊，这个矿山工作，在矿山工作呢， 那个时候呢，70年其实很多物价都比较贵呢，东西缺乏买不到了。但是江西这个地方因为是矿区啊，所以呢离开城市比较远，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买到鲑鱼啊，就是那个桃花流水鲑鱼肥啊，上次可写的桃花流水鲑鱼肥的鲑鱼可以买到，这多少钱呢？7角钱一方啊，一斤。可是到了我走，在我走之前，我是在那里待了11年，在我走之前呢买不到，再次加钱涨到3块涨到5块，而且买不到了。为什么原因？这一条河里面本来有鲑鱼，那是一条什么河呢？大家如果年龄够大到看过闪闪的红星的话，就是那个小小猪排江上游那条河啊。那么为什么买不到鲑鱼呢？因为当地的一些渔民赏鱼的人，他们开始的时候呢啊买得到，后来呢他们就急功近利，矿山里面开矿用的雷管，他们偷偷的怎么样去弄到雷管，放到河里蹦一炸，那一炸以后呢，这个鱼就上来了，对不对？鱼就翻白肚皮啊，因为受了冲击波以后就上来了，然后卖给放弃了。后来呢，他们连大肚的那个就怎么样呢？用一种农药，非常毒的农药鱼藤精，把一桶鱼藤精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人呢就到这里面吃啊，上游下游就都上来了，就上面下面就在那晃动走来走去，最后鱼呢大鱼小鱼全部翻白肚皮全部上，然后打捞起来啊，把这个一篮打捞起来然后卖掉。这是为什么罪？因为人的罪破坏了自然的律，政府有规定啊，政府有规定，渔网多大的渔网啊，才可以捕鱼。他们呢就把这个渔网呢做得细细的，大鱼小鱼一起捕捞、啊。这就是我们的罪破坏了自然主义，破坏了道德律的正向秩序啊。所以呢，我们讲第一种呢是和神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自然规律和道德里有关系的啊，那这种呢，其实我们讲圣经里面有讲到，但是呢，除了圣经，人也会总结出来，在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中国有一句话非常著名的，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不对？这句话，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圣经来的，从哪里来的呢？从《左传》“郑伯不断于焉”。啊，这样一段故事来的，讲这个郑伯呢，他是一个郑国的 number one 啊，这个国君，他的弟弟叫共独断啊，共就是治理共这个地方啊，共和国的共，治理共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呢？啊，这个弟弟呢想要篡位，天天在那里操兵，招兵卖马的操练，有人报告这个郑伯。对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用这句话呢其实是掩盖他那个阴谋，他就是要让他做大，其实他随时随地的对，等到这个弟弟的啊时机成熟了，他一下子出兵，弟弟要谋乱，把他全部抓起来。妈妈是喜欢这个弟弟，这个郑伯叫做戊申，妈妈做噩梦生下来的弟弟出生以后，妈妈喜欢弟弟，妈妈说你如果要啊要去打他的话啊，这你不是正不合的，他为弟弟求情，儿子说，大儿子说，我再次见你，要见你除非在黄泉上，这时郑伯虽然他讲这个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们看到，但是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人？他会讲出这样话来，就是他自己。当然，自己谋想也不对啊。这是古代人就是总结了很多人的啊一些情况，他有很多这个经历。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一种天道啊，实际上是一种啊一种人所设立这样的道德律啊。那么，但是圣经里面说，耶和华里面说啊，恶人自己的计谋将他绊倒，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残忍的网子上。所以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啊，我们讲第二种苦难是因为别人的罪所引起的。刚才我举了大卫的例子啊，约瑟的例子也是这样，因为别人的罪，他自己被追杀是因为扫罗的罪。这第二种。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啊，苦难是耶和华所遇到的苦难，是神引起的。当然，大卫也是神引起，但是耶和华的意思跟大卫意思不一样。耶和华不是因为遭遇到其他人的逼迫，耶和华是这个背后呢有一种特别的背景。那我们再看耶和华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背后原来是撒旦。啊，他要挑战神啊，他说耶和华是个义人，他因为你赐给他这么多的好处，他当然就那样。你把他周围的这些保护撤掉，你看看他怎么样，他就不信你了啊。神就给他说，你可以下山那里，但是你不能。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耶和华去讲到耶和华所做的耶和华送过的苦难比我们两个人所做的苦难更多。他不但失去了他的啊，对他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他自己失去了他的所有的孩子，失去了财产等等，然后自己的身体受了攻击啊。但是他一定是你，我不是因为我可能有罪，但是我绝不是因为我罪，神在惩罚我，他知道这个。所以他最后呢，他说啊，如今我风闻啊，从前我是风闻有你啊，今后你有今日的病啊，这是大卫啊，这是耶和华在经历这样苦难以后，他对于神的进一步的认识啊。所以这是第三种啊。那么第四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四种苦难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啊。那当然，他也是。包括大卫，包括约瑟，其实也是住在这里面。那么我们从近代的人来讲呢，有一个啊很出名的德国的潘霍华，他是在纳粹的时候啊，因为不服从纳粹，然后他被发起来啊，在监狱里面一直关到纳粹啊失败以后，他被放出来。那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有啊有一个刚才王明道我讲过，一位尼泊僧。他看到基督教可能受到的逼迫，他到海外去布局啊，到南洋去布局，到台湾去布局，准备有一些人怎么样迁到那些地方的，这些呢就把这里的教会呢就传到建立教会，就他也是这样子。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50年的时候他回到香港，他要进去，就有人好像。使徒行传里面先知给他说的，你这一进去，中国地产你不要进。但是他在祷告里面，他说神对我的托付我知道，神对我的托付叫我进，他进。进去大概开始还可以在南洋路、上海南洋路传承到各地传承到，但是没有多久，他就被抓起来，一判判了。应该是18年啊，应该是1960年、1970年的时候放出来，但是他1972年，他是死在安徽白毛岭，白毛岭是上海的一个劳改基地啊，死在安徽白毛岭一个，一直这个监狱里面啊，所以
我们讲这些故事啊，苦难啊的根源，来苦难的原因。那么苦难呢有积极面啊，苦难并不是全然消极，它也蕴含着成长和转变的契机啊。虽然尼托生他后来进去的教会里面不能讲道理，对不对？但是他一直在鼓励着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苦难并不是全然消极啊，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的目标啊，这个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啊，遇到苦难啊，我们可以反思自己，苦难中我们也学会了理解和同情其他的人。原来我对于啊别人生病怎么样，可能我没有这个感受，那我去安慰别人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我就可以把我当时的感受就体验到别人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苦难，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去安慰人啊，去鼓励人啊，也更加的能够同情和理解人啊，也能够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在逆境中发现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啊，所以它能够给我们力量啊，经历过一次苦难，经历过又一次苦难，就像大卫一样，每次都信靠神，神都每次都拯救他，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知道只要我向神祷告，神也救。但是也有神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还是知道要将他的信心持守到永远，所以刚才我讲希伯来书是讲到信心持守到永远，信心持守到最后的。那么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这些人，摩西也好，亚伯拉罕也好啊，包括大卫也好，他们都没有最后的看到神所应许他们，神所应许他们的是将来的一座城，这座城大卫看到没有？没有。摩西看到没有？摩西连迦南地都没有进，但是他们持守了信心到最后，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持守到最后，那我们是要靠着神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啊！我们持守信心所具有的力量，在认识了苦难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持守信心啊？这是我们刚才啊，我有没有读过啊？这是我们有没有读过？这是罗马书里面的啊，你读过吗？你读过啊？我们看到这里面啊，保罗所受的痛苦，保罗受的痛苦和我们又不太一样，和刚才我讲的又不一样。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看，保罗本来应该是飞黄腾达，凡事都顺利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而且是便雅悯支派的，又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学过所有的律法的事情，他的老师加玛利门下。我不知道现在美国法学院最好是哪个，大概是耶鲁大学。我不知道耶鲁大学的法学院院长是谁，那保罗就相当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下面亲自受教的这么一个人。有没有前途？当然有前途，对不对？你要依他的，如果他在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亲自受教，要加入美国四大五大律师事务所大概都没问题，保罗就是这样的。可是他后来这个苦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他是自找苦吃。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认为是对他将来有利的，他说我是万事如粪土，这些东西我都当作粪土，我有一样至宝在这个瓦器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要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啊，保罗也有软弱啊，也有软弱，他的力量 哪里来呢？力量是来自对主的信心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啊，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啊，叫外邦人的听见啊。又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说，我知道怎样主这一件，这一件当然是怎样的一种，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饱当然是怎样啊，或饥饿啊，饱足是啊，饥饿是怎样讲出来，或有余，或缺乏，缺乏对我们来说呢，也肯定是怎样，但我都随时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我有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加给我力量，这个加给我力量的就是上面讲的主耶稣啊，加给他力量啊。所以呢，我们讲呢，这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啊。那么在苦难中，人往往感到迷失无助啊，甚至质疑神的存在，甚至神的美善啊。那么能面对保罗，正是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在苦难中寻求神的旨意。大卫也是这样啊，正是在这些时候呢，神的旨意变得格外的关键。保罗当然更不用说，对不对？因为保罗他经历主亲自遇见神大马士路上，主耶稣又把他提到三重天上，提命令，把教会的奥秘讲给他听，他认识到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些呢都加给他的意义啊，帮助我们建立真实的信仰关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属灵的视角啊，我们不再把苦难看成是啊对我们来说，而把这苦难呢看成是另一种化妆的祝福啊，就是调整了自己的啊，我们再也不会遇到什么说啊，会问这样的问题 why me， 而是怎么样呢？而是问主啊，你要我从这个苦难中学什么？这是调整一个视野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啊，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啊，我们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摸清我们的旨意啊，莫听神的旨意啊啊！彼得莫听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讲到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头说要兼顾我的弟兄。”所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个时候大的逼迫要来了，前面的逼迫、小逼迫是犹太人公会的逼迫。后来罗马帝国对整个基督徒要进行逼迫，彼得就要在这个之前来到之前兼顾他的弟兄，所以彼得弄清了神的旨意，也可以让我们啊，让我们参与神的计划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约伯的例子啊，保罗的例子啊，主耶稣的例子啊，我们都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啊，从这些例子里面来看啊。那最后呢，我要和大家啊，就是依靠神的恩典，持守信心啊。第一个，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和信心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是神的恩典。首先第一个，第二个是因着信，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啊。而且说，这并不出于自己，就是信心。恩典当然不出于自己。就是信心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啊。所以救恩的源头是神的恩典，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得到拯救，而信心本身也是神所赐啊。那么我们保守信心，要持守恩典啊，要靠神的恩典，我们要持守信心，要靠神的恩典啊。同时呢，我们信心的开始是什么恩典，我们要持守信心啊，也要靠什么恩典啊。在犹大书啊第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然后使徒多马信心软弱被主坚固的意思啊，这个我们会回想一下。 软弱的时刻，啊，多马说，我会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总不信。后来怎么样呢？亲自向他显现主耶稣，邀请他摸自己的伤痕，然后他就得到进步。主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进步得到进步。这些例子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所以多年之后呢，啊，写到啊，基督教的传统写到多马，他把主的福音呢传到了印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在加勒斯有一个叫做，他的名字叫做三勒，杰克三勒，他的男名叫三勒啊，他是印度人，印度来的。他说他们那边的人都姓，就是有很多人姓沙漠啊，还有姓别的。我说你们印度人好像只有姓什么什么辛格啊什么，我知道最多是辛格，好像没有沙漠。沙漠他说那是因为多瑙传福音传到了印度，这个海边就是在这个印度半岛的这个西面的海边啊，有一个地方是基督徒，就是多马在那传福音。后来多马呢又到了东面这个半区传福音，最后呢他是被石头打死的，为主殉道，大概是公元主后52年的时候啊，为主殉道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主的这些使徒，他们也没有可能，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的信心被谁保守？被耶稣基督保守啊！所以我们得救的信心来自于耶稣基督，来自于神。我们信心要得到保守，也要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祈祷，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看到，你要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最后。我们也求助你，真的是能够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求助你用你的刚强来代替；我们跌倒的时候，求助你用你的话语